欢迎收听茶话会。
茶话会，
如您所知啊，这是在蜻蜓 FM 首播的军事聊天节目《茶话会》。
不是，你这学师老学的也不像
啊。我哪是学他了啊？是
严肃点是吧？
对对对啊
对！我们首先呢，这个一来啊，是为师老道喜。
哎，师老家里添了一大胖小子。
对，大胖小子。
名呢就不解密了啊，还保密着呢。
估计师老自己会提的。
刚起了属于是。
对，这个他要不愿意提呢，就拉倒。
哎，好，
恭喜师老啊，
是一大好事啊。
二来呢，为我和养鸡这个倒杯啊，因为这个我俩这个今天是连轴转。从三点一直这个德比德到九点钟，
这是咱们的本分，是咱们的福分，
本职工作。
哎，是以赴通命令为天职嘛？啊，
如您所见啊，是了，无师自通了。我俩呢，今天就聊一聊，正好有东西可聊。
三大话题啊，第一个不必说，自不必说，就是这个打巨浪，
打巨浪。
这个是
巨浪不断的增长
啊，这个事儿的话值得一说。第二个事情的话呢，是围绕着我军在反无装备上的一个肉眼可见的一个新装备，
就是虽然这个装备我们并不陌生。在这个军贸等这个珠海航展啊场合亮相很多次了，
是的。
但是呢，这次呢是第一次官宣说71集团军某部接装了这个反无装备，
东部战区哦。所以说值得一说。第三个事情则是跟一对军机有关系的话题啊，包括说阿塞拜疆官宣了枭龙，包括说啊，在这个我们之前看的一些宣传片里头啊，120片里头那个小六啊，包括说
南北绿豆，南北绿豆
啊，当东北老航线那个宣传片里头啊，纪念片里头出现的那个银杏叶之类的啊，我们捎带手说一说，
暗示这个洋人还是挺关注的。
行，那反
正我们先说一下洋人最关注的话题。
对对对，
巨浪
啊，这个弹我们说啊，在昨天中午叮咣一打啊，中午12点打出来，下午1点发报道，晚上6点出照片，算是配合非常紧密的一次宣传
啊。对。
你要说的话就是没视频啊，
对，没视频。然后呢，这个事儿呢比较好玩的是日本人反应巨大。首先呢，日本人呢是直接就说了，说你们12点，我们是1点，这个当时特别有意思。我跟我那个公司的领导啊，不是师老啊，公司领导在这个路上聊天，说今天如无意外应该会打一个蛋，事儿还挺大的。那领导一偷手机，哎。7点，看着那个报道，因为那个像什么澎湃啊，包括我们官网会推到那个手机主页，说是中国海军发射一枚战略导弹，这个新闻推到主页了，他说哦打了，然后时间呢也比较有意思，是12点01。
就是这个时间点我们讲啊，因为
时间啊12点01，
我们讲嘛，就还是那个日本人所谓的是什么10点半，那么11点半，因为在北京时间10点半嘛，
就是
通知那个事儿啊。
然后这个打完大概20分不到，日本这个防卫省就出来发了一个3条的一个简讯啊，大概意思就是这个确实通知了，但是啊。是东京时间11点半，也就是北京时间10点半，提前91分啊，这个通知的
啊，此为不仁，
此为不仁
啊，什
么
落点区落入什么日本 EEZ， 此为不义
不义
啊，
疑似过顶这个日本
啊，
此为不仁不义，
就是人之弹义之弹这事儿又出现了啊。
但是呢，这个事儿呢闹到了今天，有意思了。首先是这个台北那边
啊，就吴钊燮嘛，
吴钊燮他们就说
啊，
这个弹其实是从南海打的，
对，现在就属于莫衷一是了啊。我们今天也不打算讨论其中的任何细节，
对，但是呢，日本人呢今天来了一句反正没过底，是不是南海打的我不知道，
就反正是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不负责任何细节进行解释，
对，就讲讲这个国际反应
啊。
然后国际反应里头最有意思呢，首先是日本啊，提前半个小时，这个提前一个半小时才给他通知哈气了，为什么这事儿，就是在这个日本人这个哈气前大概是北京时间的早上9点，澳大利亚那边的媒体说啊，这个我们通过这个政府渠道，毕竟澳村它也是一个本质村嘛，当然澳大利亚媒体跟政府关系密切，说就听到了这个中国人给我们通知了，通知了这个澳大利亚，然后通知了太平洋的岛国，像斐济这种，所罗门斐济，通知了美国，哎，专注提了美国，说其他有核国家，像什么俄罗斯啊，什么英国啊，法国啊，美国人称之为 P5 嘛，就合法用核国家似乎也通知了。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说马上要打一导弹，这个事儿相当于官宣了，相当于日本人是坐实了，是我们先通知了这些这个落点相关区域国家和这个拥核国家，再通知的日本，明显是一种区别对待，他们对于区别对待这些事儿比较生气。
哎，这个事情也很正常，我就从24年打内发东风开始呢，
内发没通知啊，
就是如果你的弹道选取的足够好的话，你可以呢选择平等的不激怒所有人，但最后发现的话，所有人会被你激怒。那么好的，我们还不如平等激怒所有人，只是把时间岔开一下。
这次呢，倒是我个人认为啊，从这个通知时间来看，也是不平等的激怒。
其实平等，因为你最后发现谁都会挑的。
对，
北约不也跳了吗？你告诉我弹道过北约了吗？那德国人叫唤什么？那吕特，对不对？
吕特，哎，挺有意思。这一次这个打潜射弹啊，这个美国人和这个美国人和北约出来跳的特别勤。首先是这个美国国务院啊，就是卢比奥这帮人都发一声明说，你这就是核扩张啊，你这就是不危险，我美国人致力于阻止核扩散，而你却在扩核，
多新鲜的，
多新鲜的，特好玩。
就是这个事儿，他妈北约你讲话滚滚珠攻给打这么跳脚，确实也很新鲜啊，
就是至少是滚滚珠攻这个最猪的一个。
你像吕特、
啊、一个
吕特啊，不是吕特这个人啊，咱们老德这边人啊，专门把这个事情拿来说，哎呀，打弹第一时间我们就跟日本的那个方向什么来着，小泉进次郎。
对
啊，立刻分享情报啊，表达不安怠速啊。
就小泉自太郎也是第一时间就发射消息啊，说这个我已经跟这个北约啊，这个分享情报。
嗯，
马上因为这次高尔扫描不去那北约峰会嘛，
嗯，
我要到北约峰会上啊，痛斥你鳖啊，这来说一大堆、啊。
那不得了吗？说白了
还
是
在评论区。
说白了还是德日法西斯要勾结了嘛？哎，这么想，
咱俩要奋斗了
啊。所以我们讲，就是这个一旦我们讲，老说讲话是石破天惊啊，石砸狗叫啊，反正是石啊狗啊这东西哈。
对
啊，猫
啊，洋人就叫了嘛，
啊
石啊羊啊。
哎，我跟你说哈，主编回来一巴掌不扇死你，他就不姓石啊。
是。
我们话说回来就，这一次呢，因为导弹本身啊，之前的 No Time 发的呢，虽然说比较紧啊，但是呢，因为你像瞭望啊、远望早就出去了。大伙对于说打一洲际这件事儿，或打一远程这件事儿，它是有一个心理底线的。
春江水暖鸭先知。
而且我们讲，在去年的差不多也是同一时期，当时江湖也有谣传，要有一发巨浪到南太。
当时那个什么远望三五七啊，这个什么
无非瞭望当时还没能好嘛。
对，
嗯，
这些船已经在一些奇奇怪怪阵位，大家开始连线了。
嗯，
最后呢，这个事儿呢，也就是大家就是过去以后又回来了，
就是拉满弓。剑未出啊，到底为啥大家伙都在猜，现在反正好了啊，一年之后呢，这个事儿呢，
拉一次弓没打出来，第二次弓哎打出来了。
对啊，这无论如何呢，对于中国的海基核力量来讲的话，一次拉弓搭箭，箭上弦，最后我们说什么拔起枪响，枪响靶落，它是一个成人礼。
是常理。
在巨浪一，我们说这个82年那次在200艇常规艇打完那一次，85年在406艇失败，然后呢88年
水下运载火箭
发射成功，从老铁山打到那个舟山嘛、
嗯、
就是毕竟中程弹，所以那么打就行了，
竖着打
啊、嗯、就那么一回吧，叫做虽然日本肯定也不愿意带锁，毕竟那个弹真的只能打日本啊，远真打不了了，但是你看那个时候日本反而没空哈气，因为当时中日所谓友好啊亲善的那个氛围那是真的
啊。对，
就
八十年代日本人多可爱，
对呀、啊，那个时候给人
二十年代日本人多可恨呢。
那就你看历史上来讲的话，就是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明明一个弹的射程真的是，尽管我们那次我们也讲了，巨浪从当年的性能指标提出，到他后来的上岸，它是逐渐变成了一个对日保具，而不是研制式的对日保具。
72发东风 21A 是吧？这里援引的是美方的这个猜测啊。这个弹最后对于日本来讲呢，他们的这个你甭看他们这个不惦记，但是呢，有的时候他们还是会默念一句说：“你说这小泉不就跟你哈个气吗？小泉那个小泉纯一郎哈个气，给你哈出这个72发核弹来，这对我们来讲也不是什么好事
儿。”你看此处他们就不加了12枚在那个406艇上的巨浪一，你看说明他们就认为是，哪怕根据洋人的最基础算法，中国有哪些的这个核武器是绝对的枪弹合一，绝对不可能枪弹分离，打潜射弹啊，因为潜射的时候很难想象一个艇上只带了什么弹体不带弹头这种情况。
对
啊。所以呢，在那个时候 ,406, 就是092型 SSBN 和巨浪一这个组合，后来有个巨浪 EA, 本质上是什么东风 21A 的一些技术下放嘛。怎么
十多明白的巨浪一。
但怎么讲呢，你看谁也没有在算对日核威慑的时候把406算进来。到了现在我们讲094啊，跟巨浪这个组合射程已经是都很清楚，要打日本要么是极高弹道。要么是极低弹道，
要么你跑到什么奇怪的地方，跑印度洋上打日本，
就是属于是都不是什么非常严肃的什么对日威慑。但是你看到了这个时候日本人反而最跳的，所以讲啊，7月6号这个发射时间离7月7号就差一天乃至半天，
嗯，
这个还是一个 我们说是对面是心知肚明的
啊，对，
嗯，
就是这个时间段啊，这个你想，这个央视现在发这些这个七七纪念的这些东西都比较早，
嗯，
零点就发电，就发了，
对呀、
啊，那个时候就是日本人特别喜欢刷微博，
嗯，
他一刷微博就是热搜啊，
嗯、
说中国海军发射战略导弹，
而且这么一看、
啊，一刷微博啊，七七事变，
而且这么一看，确实需要一个时间上的错开，
嗯，
把热度弄起来之后啊，再跟着什么七七事变，我们说这个89周年这么个事情，
对，
啊、一动就顺上去了嘛。
因为核武器嘛、
啊，
终究是跟这个国防危机和国防危机的解除啊绑定在一起的，
嗯、生死存亡、
是一个这个让中华民族摆脱了生死存亡困境的这么一款这个战略兵器。
嗯，
六十年代炸核弹的时候，确实是专程通知了日本，炸核弹、炸氢弹都是专程通知了日本。
那是就贵国是二次元啊，
是，
是
就是您二次元啊，
嗯、
您让您注意一下。
嗯，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日本人对于中国的这个核力量的这个增长啊，之前是处于一个装死态度。你去看他那个防卫白皮书，白皮书里特别有意思，他是把这个核武器和这个常规的武器分开的、就是核武器是中美俄啊三国演义新三国，然后这个在那儿这个是大国竞争的武器，常规武器什么长剑十、东风十六、东风十七跟日本有关，他不会说东风二十六也跟中日本有关。
就有种什么呢哈，这个中国也分为一个里中国和外中国。
对，
所谓里中国啊，是与这个中啊，是与美俄之间，它是一个内生的一个圆儿，这圆里三个角之间相互抵着。哎，你平衡啊，你们三个之间核武库哈、啊，甭管是中国与美国结盟，还是中国与俄罗斯结盟。就是历史上我们说冷战前后两个时期嘛，啊，说这个时候的话啊，中国的核武库它的扩张也好，变化也好，有什么样的指向性？那么，无论它怎么扩大，怎么指向，哎嘿，它与日本没有关系
啊，对，
因为中国的其他箭头是从这个圆往外指的
啊，对，
它是放射型的，哎，所以呢，就是日本有一种是横竖不亏啊，这事与我无关啊，但是呢，我们就得说哈，毕竟呢，从高射扫描时代以来的话。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头，让这个很多人都明白一个道理：谁说台湾有事儿，你日本就才有事儿；台湾没事儿，你日本就他妈没事儿吗？
台湾没事儿时候，你日本事儿可大了。
所以你看啊，昨天打完弹之后，除了这个伪这个什么外务部门负责人吴钊燮
德这帮逼人，
就是吴钊燮这帮人挑个脚之外的话，其实岛内你看，岛内军方。台北军方
关我屁事，
伪防务部门
哪怕是顾立雄、
啊、
也出来蹭个热闹
啊什么梅必树梅家树参谋总长啊，这帮人
梅必树、
啊、
顾立雄
啊这帮人都是安静如鸡，到了日本这边是属于是一个、
哎、就小泉进次郎、
啊、
上窜下跳。
那你看哈，又得说一句了，因为呢关于说日本他重新武装这一点呢，又手有与他这个什么宪法呀，包括说什么自主防卫啊，脱不开关系。我们讲今年日本的军事上的两个大动作，一个是他的这个自卫舰队啊，就是进行大改革，编制改革，
水面舰艇编制改革，
与之相称的或者与之这个对应的一件事，两艘巡洋舰，就是两个宙斯盾搭载舰。
嗯，
那么在昨天打弹时，就有日本人叫唤：“哎呀，这陆上宙斯盾计划被哪个短视的家伙给停住了呀？变成两艘宙斯盾搭载舰，这何年何月才能服役？若是当年在山口舰那个
是岸田文雄是左翼政府嘛？
啊，对呀，啊，还好嘛，就是若是不顾及一些傻叉民众关于哎呀。”如果助推器砸下来落花花草草怎么办的这种智障言论的话，那么这陆上宙斯一旦建好，那么赤鹿不配赤鹿啊，纵构的这个武力威慑啊就会化为乌有。那你看日本人就是这样的
啊，对，相信决战兵器嘛，
相信决战兵器，相信毒空气
啊，对
啊，而且认为是如果陆上宙斯盾早点搭建起来，则米日同盟将运行的更加完善，
嗯、是
啊，
弹都得是美国人供的嘛。
对呀，那不也不会说时至今日，感觉在特朗普时期，这个米制同盟就有点这个不如往常啊，气氛不对呀、啊。
令和九年的白书，就2025年的这个防卫白书啊，
啊，
里头专门提过特朗普的孤立主义。
嗯，
对于日本这么一个喜欢读空气的一个这么一地方来讲，
老喜欢了，
老喜欢，他们觉得日本人就是特朗普啊，迟迟不来管这件事儿，
嗯，
不是什么好事儿。去年还是读空气。今年这个高射扫描上来以后，或者说从高射扫描那个去年年底上来以后，干了这半年的这个一溜够的这个中日之间的这个各种矛盾啊，
嗯、
特朗普作弊上官，
嗯，
毕竟他有自己的事儿在忙，对于日本人来讲触动还是挺大的。
而且我们看啊，特朗普呢，对于我们打弹这事儿，他表示了，他狠狠的表示了，他绕开了五角大楼表示了。
所以这事儿还挺好玩的，就是五角大楼啊，到目前为止呢没有什么置评。哎，沃尔宗去问了，沃尔宗问了，他说我这个我现在不给你置评，他也这么说了
啊，等军机地报告出来的时候再说，
就是你总不能等到十二月份。哎，你还别说，每年那个军机报告
不好，我跟你说，
哎，那个每年军机报告在打核弹这事儿更的还挺快，
对吧？
你别看他其他东西，这个什么二五年的更到二四年，什么二五年的更到二四年五六月份，二四年的更到什么23年年底，二四年那次军力报告明确就说了这个海南打东三幺 B 那次，
就是九二几那次。
对
对，这里说一句哈，他们认为打弹的型号是东三幺 B，
这是二五年说的。
对，
二四年的时候是叫东风三十一 series， 就 是
系
列。
然后呢，过后可能通过一些什么情报溯源啊等方式，
美国老苏啊这个问了一下，
就是推定认为是一个多弹头东三幺。
嗯，
我们这里不做任何置评啊，就只是讲一下美国人的分析。
就美国人说东三幺 B 是多弹头型号这个事儿吧，这个目前在美国国内引发的这个争议还是比较大的。
对，所以
或者说整个中国扩核这个事儿，
这毕竟只是 CMPR 那么写嘛，
就 CMPR 那么写，
就中国导弹评估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军力评估这些报告。然后呢，像这个美国这边说得上话的，这个新的这个战略司令部司令是个没什么存在感的人，旧的人啊，比较说比较愁这叫理查德。
哎，你发现没有？特朗普其实他对于战略司令部的这些加巴事儿或者东西哈，他也有点口惠而实不至，很少听他评论这些东西，什么哨兵啊、哥伦比亚呀、B21他啊，倒是也不怎么评论。
就是他对于这种战略的武器啊，他还是比较门清的。就是如果这个东西在美国的这个现状下投资太多，可能未必是什么好事儿。
所以你看嘛，这一回我们说啊，回到打弹这回啊，打弹这回属于是特朗普感觉叫做啊，我刚刚250，我刚刚完成了250啊这个事儿之后啊，有人干这件事儿，你没说针对我。你要说针对我，我还高兴
啊！对，
哎，你为我250赫
啊，对，
为我250赫，我可以这么理解，
此为250里花
啊、哎，对。结果你不提，你对我是一种冒犯，你看冒犯的艺术，这也是
啊，对，这就是冒犯的艺术嘛。所以对于这个特朗普来讲呢，他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涉及到中国核军控的这个问题，因为美国人啊，必须得理解说，美国人是不想和中国、俄罗斯再签一个1:1的金融鱼条约的，就美俄之间1:1，美国人是接受的，但是《三国演义》魏是不能接受吴蜀在联盟的情况下跟自己是实力一样大的，就是魏国有80万精兵啊，吴蜀各有80万，他受不了。他的要求就是吴家蜀加起来80万，
就是两强标准嘛，
两强标准嘛啊。所以他对于中国军控的标准，尽管他自己不说，因为只要说出来，他觉得这个一定会引发巨大的这种民族主义后果。他是想借着比如说一些契机，比如说美国人轻而易举的打那个摧毁了，在3月31号摧毁了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
啊。
把这个伊朗灭了以后，杀完鸡进完猴，
在北京
啊
装逼
装逼、
啊。
但是呢、最后呢，这个如您所见，
由于一些个微不足道的原因，
这个事儿呢，最后赫格塞斯过来怒目圆睁，当这个怒目圆汉，但是他没敢把这个条件说出来。
是，
所以这次哈气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他是想这个知道这个你在扩核，你在以这种我们就是。赫格塞斯今年对于中国的这个核武器的扩张的表态是美国理解中国的核武器就武器扩张。
对、
这个话挺有意思，拜登直接从来不说。
就
是现在呢是就是木已成舟，事已至此，商品煮成熟饭啊，这个怀都怀了，那个
该升升吧。
啊对。
就是海排长吧，包括说这一点他跟美国军方有一个什么一致呢，就是为这种事情浪费口水哈，只会让那些傻叉国会议员们盯着你核武库的问题又开始找你麻烦。
就是核武库这事儿一粗不一细。
对。啊，我们之前有一个非常这个粗暴的一个比方哈。核武器大国核武库真到用那天失效率是10%还是20%乃至30%。就算有区别也没人会追责你了。那些议员老爷们也气化了，
就议员老他们许是死了
啊！就这个时候没人会追责你，所以说平时你核力量建设就这样了啊！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因为啊你过于 care 什么中俄的什么东西，然后呢在这个国会上大发一番自以为很牛逼的厥词，结果被议员们给撅了。
就核武器这种东西，你让这个高家人 GAO
啊，对，
就是
我们老高家人啊，
政府问责局，
嗯、啊，
你让问责局去问这个 F-35 的这个方法去问责他妈的什么哨兵啊、侦察机、哥伦比亚，
哎呦，
这个东西写出来是叛国，
就
这么说。你写出来可能对国家好，但你一定是叛国。
就是你上了秤之后的话，这事儿就这个后果你承担不起。
承担不起
啊。所以说就是呢，现在就聪明人啊，如我们说啊，乃至于像赫克塞斯都算聪明人了啊，这帮老哥几个很清楚，是我们先把我们的什么无人机沙皇、无人机神国先搞搞好，
嗯
啊，至于什么哈、啊、什么核对抗，哎呀，这东西听起来也非常 ancient 啊，非常这、
哦、最后又是一个明天再说的一个
啊，对啊，我们事已至此这种事情啊，
事已至此，下节再说。
对呀、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就可以想见识，特朗普反而显得很不合群
啊，对
啊，
拉着卢比要把你骂一顿，
嗯、
啊，如果你骂一顿之后呢，也没什么太多后续了，
嗯，
这事儿呢也就没什么后续了。
而且我们讲，在美国250落幕这当劲儿吧，又是我们昨天跟沈老师也聊了嘛，正好也是万斯和卢彪这二位的一个争宠的一个关键时期。
对啊，卢万组合嘛。
嗯，怎么说呢？中国牌是，北京之行，你很难说这个中国牌算是打好了还是打坏了哈。但是呢，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牌有的打。
啊，是，
那毕竟距离这个中期选举中间还有一个，往后包括再往下还有一个即将要来的 APEC 啊，如何如何的。虽然说 APEC 在中选举之后了，应该是吧？
嗯，
啊，但是呢，无论如何啊，叫做从长远来看，中国又不会成为一个什么呢？哈，明天就把我灭了一个什么黑恶势力。
所以我看美国这个比较严肃的人啊，
嗯、
像什么什么 Decker 啊，像什么这个 CSIS 啊，
嗯、
像什么这个。像什么罗格威这帮人啊，就说了，哎呀，你这美国人还天天往这个那哪儿那个南太平洋打冰冰呢，是吧？往那个什么靶场打冰冰，打三叉戟哈。俄国人隔三差五也打一次，
布拉瓦
啊，布拉瓦、啊
嗯、
是吧？你看前几天他还打了嘛，打那个布拉瓦，打那个萨尔马特，
嗯，
然后呢，这个白羊和那个什么雅尔斯打没打我忘了，
嗯，
那好啊，打了没打，就打了布拉瓦，
嗯。
啊，你就把中国这个当做一个 routine 的一个事儿啊，你承认它有威胁就完了，你别玩你那套东西了。
就你最后我们就讲两句啊，我就说这个威胁这个事情，潜射弹它的一个大特点呢，刚才除了讲的，在西方保守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长期执行枪弹分离的核值班制度下，核潜艇是唯一一个枪弹结合的，所以他们的政治忠诚度是最如何如何的啊！一定就
开始了，
又开始什么猎杀红色十月那种剧情的一种超级强化版，
嗯
啊，会认为是每一条艇上为了确保这种忠诚啊，你看这个艇上有政委，有副政委啊，每一个什么
有指导员，
哎，教导员，哎，站位啊，一定是啊布满了层层的恐怖监控，如何如何，由此论证。别看中共的核子潜舰啊如此如何，其实其中真正能够发挥战斗力的人。不到百分之多少，仍然是一个什么，就是
在五角大楼发这种什么 AI 什么生成式什么政委模型
啊，对对
啊 ，commissioner 这个 LLM 这种东西颠之前
啊，
我觉得这种分析确实也没什么必要要看，
就属于是吧？因为无论如何啊，我们还是说威慑是给别人看的
啊。对，
如果说通打巨浪这件事能让他们脑内更多的 OS， 他们脑内更多的产生联想的话，
嗯，
那么我觉得巨浪这个东西它的打起来的话，你可以从技术上说，它也许说是并不能体现出它比东风更牛逼，但是现在很明显的是，打巨浪有比打东风更加复杂的一些个能够引发他们脑内回路的，我们说产生一些个奇怪的东西，就打东风，我们说句难听的。东风这个东西，无论它的性能，你说老的动物，新的314161，
嗯，
那美国有一种是，啊，这东西陆基的，是在我们的什么所谓的什么 intelligence 这个里头下，我们是可以更新到我们说什么发射前那一刻，它的画面，到时候在一个哈仅限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场合下，啪，一张卫星照片，
嗯，
哎，一放，这是发射前几小时几分钟的时候那发射车。你看这是什么啊，电缆啊，这是什么开的路，如何如何的，在战时如何如何如何。核潜艇哪怕你能找它的码头，你无法通过这么一张卫星照片去讲故事。
嗯，
哎，这对于国会议员老爷们的脑瓜来讲就不够用了。
就是说到底呢，他就会盼着说你得多大多巨浪。
对呀，
你跟那个布拉瓦一样，哎，布拉瓦为什么被人严肃对待啊？
嗯、
就是俄罗斯布拉瓦打的那么抽象，最后全去全美交付了，
打得多啊，
最后的一打一次成一次。
所以我们讲哈，巨浪甭管他是一二三四都算上啊，
嗯，
老哥几个就是从老到新，你说这么些年最大问题什么？打的太少了
啊，对，
真就是打的太少了。你如果能够实现我们现在大家伙估零九四啊，最少的估的也按照六个算了啊，这么老些零九四啊，要求不多，六条艇，
嗯，
你这个每个艇每两年打一次， 那我们算，我们算下来，这排班起的话，那一年可就不止一发了。
就最后提一句吧，因为大家都知道，浪二跟浪三的最大改进就是射程。
嗯
啊，然后呢，导致说呢，如果说你要执行说在现在这两个真位打击美国的话，
嗯，
射程10000的浪三是必要的。
嗯，
射程这个8000的浪二是不够用的。
嗯，
所以说你这个浪二呢，很多造出来的浪二，因为我们不能游艇无弹。
嗯，
造出来的浪二现在打起来呢，不是特别心疼，
叫做
跟31不一样。
就打弹这个事儿，我最后。再补这么一句啊，可能对于我们长期勤俭持家观，我讲弹打的太少啊，结果啥问题呢？就是巴不得把每一发弹，这一发弹既是战备弹，也是训练弹，更是验证弹，还是科研弹。他一个，
所以为什么大家喜欢东五？
一弹四吃是吧？弹体积大，如何如何？
大家一看啊，有一个什么没捆的火箭，一个没捆的加了一头的火箭，一个长二 C 打出去了。
你既是东五，你又是长二丙，你又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几号，又什么什么几号了？就这叫什么呢？穷习惯了。有的时候在这个体现在这个打弹上，希望这个弹啊，哎呀，这个7111这个事上吧，怎么讲呢？无论如何打成了啊，咱们呢哈扬眉吐气了，外面人开始哈气了，总体目的成功了。我们讲这瞭望一号回来之后的话，那我们整个这个测控算是新时代的测控任务全启动了啊。我
下一个测控大任务是什么呀？921
啊。我相信啊，这个载人航天也好，包括说什么登月也好，这些任务叫往后来说的话，测量船们数量显还是不够用的，要更多，要更忙。也符合我们讲的哈，你说打弹称之为年度军事训练，你这个年度，你现在之前我们讲两年一次这种全射程，你以后能不能一年一次，
乃至一年两次，
对，乃至于什么分为什么上半年下半年，三个指标定点 KPI
啊，对，
正如当年毛主席讲打 U2 似的
啊，
定个计划嘛啊，周总理说的打 U2 定个计划嘛，不然我的 U2 不够打吗？
嗯，
还到底是主席说还是总理说？
总理说，总理说，
反正这么个事儿哈，就一样的，我们的弹现在也是弹都这么多了啊。之前有些大佬已经讲过，我们搓壳子这个速度是很惊人的。
是
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去的一些思维真得改一改了。
就尤其洲际弹这种大，就是尤其现在在大国际环境下，
而且我们说，当然也有好处。这样一来就属于呢，美国人就得犯嘀咕。你想啊，那发动三幺，第一年说是 series， 第二年就变成了 B， 核心是它这发弹的雷达特征和未来只要有那么一天的时候。他俩的特征真能如此相像？能一模一样？那万一当年他不一样，又该怎么办呢？所以你得说哈，保密这个玩意儿吧，保到最后吧哈，却保出一些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来。
就是，尤其是在这种括合大背景下，
对啊，
这个中国核力量愈发吓人
啊！你也理解为什么美国人哈，有时候会想当年在冷战巅峰期的时候，苏联人名目繁多的各种洲际弹。SS 什么从什么什么什么6、7、8开始
做到26嘛
啊，那些个数字啊，就为什么那么烦人，就在于是管理起来烦人，但到打那一天的时候，管你过去的管理问题已经是微不足道了啊。但是你看啊，我们说到这个微不足道，无人机过去被认为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东西，
现在是属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兵器嘛。
对呀，所以就是关于说我们如何面对无人机海这个问题，我们做过直播聊这个话题，包括说我看那个风文社区的问答问过迟老这个问题，包括今天晚上我看这个咱们那个直播的时候，问题老栏里头也有这样的问题。
是因为这个无人机嘛，这个俄乌战场上又展示了这个新的能力，这个是双方一起展示的。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大家就得去寻思说啊，这个无人机这个怎么办了？对于我军来讲呢，这个答案其实在两年前已经是给过了。就是无人机是技术对抗，技术对抗想用组织去弥补自己技术差距是很困难的。所以技术对抗就是要用技术装备，所以就是要用这种激光反物。这个 OWA10 这个车啊，我们看，因为姑且这么叫吧，22年就在珠海航展上亮相了。然后呢，到了这两年啊，这个大放异彩，很多这个外军也有采购啊，包括但不限于这个伊朗。和这个阿尔及利亚这些，还有一些阿联酋这些，他偷偷采购，他不告诉你。这些武器呢，这个各有反馈。对于这个我军来讲呢，就是目前这个我军这个反无面对的问题，跟这个沙特王爷们面对一样的，就是高温环境下的这个反无靠谱不靠谱？目前的测试结果呢，是功率还得再放大一点。所以我军自用型号的这个激光器会比这个外军之前购买的型号会稍微这个功率大一点。 这个其实是实战检验后的结果，因为那个海湾那边人抱怨就说，即使海湾这种这个天气比较通透啊，
干爽一些，
干爽、
啊、
通透，但是天然的高温在日间，
哎、
激光器效果就是不好。
那肯定的，哎、
而且呢，胡塞这帮人也比较缺德，他知道你上激光器以后，他就把载荷给你做小了，
哦、
做小了以后给你上那种什么耐热涂层，
你点不着，
点不着，
啊、
嗯、啊。然后呢，对于我军来讲呢，我军这些激光器要压制的无人机反而没有说是这个沙特打的那种这个见证者类似物那么高级，主要还是以各种小微无人机，我们称之为这个叫微型无人机嘛，
嗯，
微型无人机的这个编组啊 ，FPV 这个侦察用无人机，包括说一些这个低空的没那么大的那种无人机，对他们进行一种这个扫荡，
包括巡飞弹这种东西，
包括巡飞弹。
嗯，这次我们看出的71军这个图，就这个图吧。
嗯
啊，就它作为背景中的一部分出现。啊，
它给了一张全图，还挺不错的、
嗯，
就是大概是一个防空，就是它叫激光反无连，它现在是在这个防空营下面新增的一个连，相当于也是我军这个合成部队扩编的一个部分了。
就93阅兵大家看到了吗？就是各种这个什么不同原理的激光反无武器，
三种反无嘛，
对、
啊、也是部署在不同层级的，
不同层级不同军种。
这个作为一种野战反无武器呢、
嗯、
大家也看跟红旗13基本是一个顶盘。
嗯，
它呢有比较强的这种伴随性，但是呢主要用途呢还是以这个对抗这个来袭的这种巡飞弹，包括使用这种什么光电投的这种激光的精准弹药有关、
嗯、
因为这个其实实战对抗上发现它对于这种比如说什么激光制导弹药啊这个反制效果还不错。
而且我个人感觉啊，因为随着你看俄乌战讯呢，有一点叫做我们那天大家伙扯淡也聊了嘛，就是有的时候上去要先说一句废话，你要先如何避免你摆出一个容易被无人机围殴的阵型。
嗯，
乍听好像废话啊，你怎么摆无人机好像都能围殴你如何如何，但其实你看俄乌的一些各种战壕文学，你发现是士兵们对于说不同的这种兵力排布下无人机打击你的频率的高低是有感受的。
对，
就是不是说哎呀怎么的无人机都会来围殴我，所以我不想了，我爱怎么摆怎么摆。
包括你看这个技术兵器的对抗
啊，
这个已经俄罗斯人已经在克里米亚开始挖那种些掩体了。
嗯，
就只要拦截失败，这个铠甲直接一脚油门开进掩体里头，然后无人机对着那掩体门口一顿炸，炸不进去。
包括说，明知道叫做
它是一个下坡，特别好玩。
对，包括说这个消耗对方无人机嘛，
嗯、
我看那天也是那个战壕文学里说的嘛，它有那个什么叫外号叫那个什么电烙铁的那个。无人机那个定位器，
嗯，
就长得非常像一个电烙铁或者电熨斗那个玩意儿，
对，
三角形的，是那种三角部署。说因为这种三角部署这种形状很容易被乌军发现，他们有时候发现哈，当我们收到电烙铁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干脆哈布置一些假阵地出来，
嗯，
啊，有假阵地，然后我们想着去类似于像打苍蝇打蚊子那样，这有类似于这放一个什么一盆水啊，就能把它给灭了，如何，顶上放个灯，哪怕。我们对于无人机的反围剿不成功的话，无非是损失的三块电烙铁而已。
就是损失三块电烙铁都比人死了强。
对，
大家说你在这个乌军来袭的这个路上，
嗯，
比如说现在大家打光纤无人机都有经验了，
嗯，
就是你要得主动出击去打光纤无人机，
嗯、
就特别好玩。就是什么，拿个霰弹枪过去布置假阵地以后、
嗯，
人在这个阵地前面游猎无人机，
是
这种对抗也是有的。
就所以说我们在看了这战讯之后的话，就意识到是。如果你的目的是想要通过一种武器实现对无人机的金钟罩，那你不适合打仗，
不存在。
嗯，所以就是我们这一次列装这个激光的反无这个装备，特别又是在东部战区71集团军，就71军，我们讲它作为一个在对台来讲，它经常承担一些什么新装备的一个验证使用啊，这些任务。
就是71军借的新东西特别多。
对
啊，
他们的重装啊、中装啊这些东西，包括轻装武器，
嗯，
轻装的这个合成旅，体现一点什么呢？随着现在吧，装备迭代速度加快，你让我们说一线的73包括72的一些合成旅，让他们先接装未必好。等于是啊，大家本来的备战任务非常繁重了，然后你时不时给你一个未必完善的东西。
因为对于这个72、73这些以这种大量的两栖重合成，
嗯
啊，作为这个冲滩主力的这个部队来讲，
对，
他们这个冲滩任务其实没什么花头，就是你得把你冲滩这每一步都做好了。
对，
然后呢，这些什么电子掩护之类的方法，其实反而、嗯。 好提供、
嗯。
但是对于上岛部队来讲，因为冲完滩以后，其实那些领武死在滩头，人下来了，
嗯
啊，他也是战斗力。
对，
后续登岛部队呢，他们要进行这种纵深围剿的任务呢，他们要面对的这种台军的这个，包括你想台岛本身这个地理带来的各种问题，
嗯，
更大一点。你像这个乌克兰人自己研究过嘛，说我来这个台湾这边看那个 FPV 能不能用，得出结论是所有的 FPV 都得上中继和这个光纤，然后中继和光纤的无人机呢又非常容易被打。
就这也是台军目前有一些人，就是他们在学报里也讲过嘛，他就是讲了说是通过这个参加这个乌俄战争次用兵啊，就是这个台湾这个义勇用兵们这个经验来看哦，就是反正说穿真话，就是那些个 FPV 呢，要想在台岛使用，比在乌克兰难多了。
就是你面对的这个，比如冲滩的时候，大家都说 FPV 打这个冲滩坦克，
嗯，
那个时候你要面对那种电磁的，因为我只要我坦克是内燃机驱动的，
嗯，
我哪怕它不联系，我最后就是这个，我甚至拉一个全频段的干扰，对于这个这边来讲都是接受的。
而不幸的是，
台军来讲那不行了。
而不幸的是，这已经是台军的这些无人机使用中最接近这个恶恶战训的一部分了，
就是打滩头的这些坦克嘛。
当你进入了城镇乃至于说山林地带的时候的话，你这些之前这个恶恶战的这个经验。就不是很好用了，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你的无人机对于台军来，就台军为什么他现在无人机的这个编制那么缓慢，
嗯，
就很大一部分原因来源于此，就是你那种廉价无人机，像俄乌那种什么每天换个、
嗯、
每天换个频段啊，段段不一样的这种无人机，
嗯，
对于台军基层士兵来讲没什么用，
乃至于有一些观点嘛，就说你与其这样的无人机，你还真不如让兄弟们花点钱买 DJI 得了
啊，对
啊。买这玩意儿的话也不多花钱，反正是能让老共分分心，
嗯
啊，无论如何，我们以一个料敌从宽观点看，当我们的比方说交战期间的时候，对面阵地上出来一无人机过来，总要分散你的精力
啊，是
你不可能不打，
不
管不
打，你得想辙，
嗯，
所以对于我就是，
而且也得讲句，也不要灭吧，这客观事实就是破解这个事儿吧，也没那么难
啊，对，
这里是在我再多说一句，朝宋。朝鲜人，朝鲜人在库尔斯克啊，不是吃的无人机的亏吗？
嗯，
在我们这儿买无人机嘛，他们都有渠道搞掉大量的破解版某牌子无人机
啊。对，
你说这种事情的话，你不能说台霸子就没有这种办法。
就是无人机这个东西是自由的，你看台乌军像俄乌每年年产1000万架无人机，
嗯
啊，他们也不靠什么那个 DJI，
所以就是当然会讲，就台湾自己的话，肯定会在现阶段对阿兵哥，
他现在、啊、对他现在肯定搞不到1000万架，他别说是1000万、10万架，他都搞不来，他不像我们啊，动不动奔着8位数就去，
就对于对于台湾来说还是啊，你看面对着这个与我们肯定要进行短兵相接啊这种作战当中的话，无人机是他们认为一个能够弥补差距的一个很好用一个东西。
是的，
我们说你说什么红隼火箭呐、啊，这些个什么
到红隼二啊这些东西，
就是比拼英联的传统火力毫无胜算。
嗯，
这个你想，哪怕几年前那个神臂兵推，
嗯
啊，最后也是要啊，以我之上等马打老共之下等马这种方式，如何如何的？
那是老共下头都把火力太猛了，
还有100排呢，是
是吧、
啊？就是如今已过去10年了吧，从那兵推到现在，
差不多吧，那个臭枪兵推
啊，到如今的话都很清楚，你现在就得搞部队深。那么现在来说的话，我们到战时会面对的无人机打击，它未必会是一个如乌军那样组织完善、战火淬炼。
嗯、
但是
它可能更类似于珍珠岛，因为珍珠岛的无人机就
是
那种、
哎、是是
是、
嗯，
就珍珠岛那种无人机就是有搞就是有早没早打三竿子。
嗯嗯。
虽然说这个以色列贡献了太多这个逆天小视频，
嗯，
但是呢，你得说珍珠岛整体的这个打击啊，我说了嘛，就珍珠岛一天20架无人机，
嗯，
俄罗斯那边一个什么150岁伊万诺夫啊，他他妈拿三个烙那个电烙铁往上一摆，
嗯，
他都能吃20架无人机。
对呀、啊，
你这个烈度是不一样的，
嗯、
带来的结果呢和你的对抗手段也是不一样的。
就是。
所以你回归到这个激光这块呢、
嗯、
我们虽然说是料敌还是从宽的，
对，
但是呢在这几年的这个演训实践当中得出结论呢是料敌也不用那么从宽，有适合的兵器有不适合的兵器。
如果你我们这么想哈，料敌过于从宽的一个问题是会影响你的排兵布阵，影响你的布施工作、
嗯、
我们现在大家伙看演训的话，就是我军大了不敢讲啊，连级以下，因为老报道那种连级英模部队嘛， 连机以下演练什么人车协同的时候，就无人机要素，哎呦，包括无人车要素，已经是一个我们说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东西了啊。
嗯、
没事，刚才我们屋里开一灯，我被晃了一下，狗眼瞎了、啊，
狗眼瞎了
啊！你看，你是一种反无嘛？
那激光反无嘛？
激光炫目，这属于是啊。
哎，炫目炫的有点大、
啊。是是是，你背对着还行。啊、
是，我看你这一下本来眼睛就小，一下睁不开了。所以说完这个睁不开这个项目呢、
嗯，
我们这个正好把话题强行的转到这个第三部分
啊，也行也行啊、嗯，因为无论如何这几个机都值得说一说啊，
这挺好玩的。首先是这个阿塞拜疆的这个枭龙。
就我们讲阿迪耶夫阿帕夏自打这个自立门户啊，我们讲揍了一顿这个亚美尼亚啊，把帕西尼扬干得跟孙子似的之后呢，他在建军这个方略上哈、啊、他明白了，就是清真供应链这个玩意儿大有可为啊，
就是打赢亚美尼亚战，为什么亚美尼亚战争打了，就是谋划了三十年才打
亚战争嘛，
因为最后那个、就是因为最后是发现土耳其靠谱
啊，
也是这五年的事儿
啊，对啊，对
吧，就是
纳卡从22年至今啊，
纳卡是这20年打的嘛，
对
啊，到20年的时候啊，经历过这个叙利亚战争磨练以后，这个土耳其啊，人能给你出，弹药能给你供，
嗯，
好了，我把这亚美尼亚打一顿，
对，然后呢到现在呢，阿迪耶夫说的啊，那你现在这个战斗机这一块，那对于我又不可能像土耳其一样有那么海量的 F-16 存量搁这滋滋巴巴的、啊、
而且这个阿里耶夫也看出来，就土耳其航空工业啊、
嗯、
去就是这个搞可汗，
嗯，
搞到一半突然求其次红苹果这个事儿吧，
啊、
嗯，很丢人了。
包括这个呼儿黑优也不像能干大事的人，
就是呼儿黑优这个红苹果 啊,、
嗯、
啊，这个加上 F 十六的这个本土十多项、
嗯、是啊，
比较丢人。
就 F 十六 T 嘛，我开玩笑，
就 F 十六 T 比较丢人，
啊、
嗯，拉倒了。
所以呢，
该去买飞机还去买飞机。
那不幸不幸运的是呢，这个穆斯林世界哈、啊、有个巴基斯坦啊，巴基斯坦呢这个枭龙 Block 三是一个。被认为是一个现在在全世界你很难找到的一架这么合适的飞机，
就是对于这个阿塞拜疆来讲如此的合适。
对，
你说有没有下架，就是他在买枭龙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这个、
嗯、
政治上的阻碍，就是亚美尼亚那个、
嗯、
你想纳卡冲突有第二轮嘛，
嗯，
第二轮打完了以后然后半年不到啊、
嗯、
把这个自己这个该支出的什么抚恤金、嗯、把这个财政拾掇一遍、嗯、
是
凑出钱来，2024年2月份就买了，
就是巴库的这个情况不必担心啊，巴库还是挺有钱的，
巴库有钱，但是呢、
嗯、
对于这种小国来讲这个买大件、
嗯、
需要你自己拾掇半年到一年时间，
所以你看上一回
钱流出来，
上一回是老八空军派一枭龙，把那个记号把那个国旗一涂啊，那阿利耶夫你先爽两把，拍拍照比个耶。
就所以这个到交枭就是大家都不怀疑说阿里耶夫这个买武器的眼光和买枭龙的决心，
嗯，
但是到交枭龙这儿开始抽象了。24年9月份就阿里耶夫第一次向那个枭龙，他们叫 GF17C 嘛，
啊、
穆斯林国家
嘛，
对，
对，
就他们喜欢用这个 GF17C 这个用法，
对，
就是枭龙 Block 三，
对，
第一次上 Block 三的时候呢，这阿里耶夫可开心了，
嗯，
哟，热情交接，
我的，啊。
我的就跟那海鸥一样。
后来说大哥，别急啊！你先，类似于是你去一个 4S 店，
嗯，
给你试驾的车再怎么好，你不能直接咔给开高速上回家了。
就这么说，这个 4S 店里的那个试驾车会有些试驾的标志。
对，
比较抽象的可能是，比如说什么，这人定金都付了
啊，
所以提要求把这 4S 店上这个什么试驾的车的那些那么试驾标志都给去了
啊
什么车号。
啊，
这个交付的车是没车牌，你把车牌给我卸一下。
啊，
于是一帮人吭哧拿那螺丝刀把那个什么8个户字给那个拧开来，然后留了一个空车。
啊，
一个什么没加牌的车交上来。
嗯、
那很抽象。
阿迪耶夫有点这个
有点意思，就是24年9月份的时候，大家觉得哦，热机交接也很正常
啊。但后来一看啊，是阿迪耶夫
飞回去了，
哥们太急了。你看他是一急。啊，你说
到25年的时候、
嗯、
啊，你先说巴基斯坦。
我说巴基斯坦他也是什么呢？在这个。早在武器空战前啊，他在外销枭龙的时候已经开始给他在宣传画上是一个极其抽象的挂载。我们讲你说 PD-15 都很正常啊， PD-15 双联挂架也很正常，对吧？
对。
但是 PD-15 双联挂架同时呢还能挂 CM400AKG 啊，而且在意犹未尽的是他在基辅当街又额外挂了一发 PD-15。
对，基辅能挂 PD-15 吗？
就是五枚，我反正你别管，我是五个 PD-15 啊，两个 PD-15。
5+2+2。
哎，俩 PD-10, 俩 CM400KG。
这个东西我已经这个找人去这论坛发一宿了，大家不用担心。嗯、
啊，没事，
以后枭龙能挂7枚 PD-12 也不有什么用啊。
全是阿姨害的，我跟你说。
对、
啊、
但是就这个挂载过于抽象了，就你不知道他想干嘛、
嗯、
就是对面是什么 S400, 是加什么阵风啊。
啊
五个阵风两个 S400, 我一架枭龙能搞定。
什么五饼二鱼属于
就五饼二鱼嘛。他这个五饼二鱼过载啊，挂载啊，挺适合拿来忽悠这个军迷的。哎呀，非常不幸的是，阿塞拜疆部军队啊，武装力量是一群由军迷组成的人，
很是军迷，
很是军迷。
首先呢，我们讲高加索这一块啊，空域没那么大。这个虽然讲啊，玩过这个 DCS 某些地图的人会感觉，哎，这一块哈、啊、钻山谷啊，如何如何的。但是毕竟我们讲超时期空战时代嘛，啊，骁龙内部雷达有非常好的下视下射抗砸波能力，
就是什么钻山谷这种事儿
啊，
啊，这个
越来越少了嘛，
越来越少了。
何况亚美尼亚也不像有这个本事啊。
何况亚美尼亚的问题在于吧，乌克兰人钻山谷，低空拉起，那是因为他飞机平时可以去波兰，但是呢，你这个
你说哪
亚美尼亚，你这苏三零。啊什么低空拉起回来了以后还在人波罗奶子射程
之内。嘿，这太惨了，这也是
确实挺惨的、
啊。所以说就是那我对于航程这一块的话他不是很在乎。
啊对。
啊那么对于阿塞拜疆来说，我一直有钱的又希望一个飞机多功能的来讲的话，那骁龙属于是一个太好了、就是你了。
就你了、
你哪怕说现在有什么其他的什么选项，无非是什么呢，土耳其人公共弹药呗。因为土耳其给骁龙供一些个什么对地弹药的 option 已经不是第一天了，啊，巴基斯坦空军自个儿也展示过，他们土耳其的一些什么反辐射。
尽管我觉得我们
航、
我们这个航空工业啊，对于这个骁龙上面挂各种各样这个抽象这个土耳其挂载，
土耳其好像有一个激光弹，我记得是
对那个激光弹，主要就是激光弹，颇有威势。哎，你还别说，这个巴基斯坦人在买激光弹这件事儿上，主要依靠土耳其，
对，
不怎么买我们的
激光
弹。有种这个兄弟之间互相帮衬，因为知道你土耳其自己就搞一个清真的精准武器打击供应链很重要，
就是这个清真供应链吧，虽然听得跟什么什么什么牛肉似的，但是对于老巴和土耳其这个特殊关系来讲的话，就他俩之间有一种是，哎，这东西你造出来，我不买谁买啊？
啊对，
然后那边则是说的什么事，哎。你这面想什么？搞一个独立货源？你不找我找谁呀、
啊？我给你整一独立货源。所以巴基斯坦在这个货源供应链上，确实还是觉得两家比较好。
就是尽管说我们作为中国，我们这边看这种行为，必定会有些微词，乃至于并非微词，
对
啊，乃至什么巨词、特词、大词啊。但是呢，
上升
啊，但是你无论是动词、大词这个玩意儿，我们必须得讲一句。人家独立主权国家做什么东西，咱们又不能真的干涉。
哎呀，小国有小国的活法，
就强如美国这么干的情况，它也不是很多啊。
啊，对。
所以我们在卖飞机这个事儿，加上说我们老生常谈，骁龙这个飞机在外销上，老八占的这个主动权是非常非常大的。这里我们不妨再多说一件事啊，正好也可以再说一说，就塞尔维亚买红旗酒。老塞现在我们说凑齐了红九、红二、二红十七。啊，我军、空军、陆军两个几个主角系列都有配齐了，
说明这个防空导弹战火辉煌的国家
啊，
真的懂地道。
对呀、啊，又给黑色轰炸机的啊。很多人说的，哎呀，那为什么战机这个就不能够打入这个什么啊？这个塞尔维亚市场，还得让什么大到米格二十九，小到攻22，就是塞尔维亚自个搓的教练机，挂中国产的雷16啊，这是各种花枪制导炸弹之类的、
啊。是塞族那个米格二十九那个挂载
啊，
就是给人看挺乐的。
CM400AKG 哈二。
29
啊，包括这个什么雷十六啊，各种花样炸弹啥的哈、
啊，
就说嘛，之前我们讲一件事啊，大家应该记得一个人叫武林，就是塞尔维亚那个前防长兼副总理，那个武林，那次请亚历山大武林，中航机把他请来北京看骁龙那个全尺寸样机体验的时候，老八跟我们抗议了。老八说你怎么能不经过我们不是中巴合作项目吗？你不经过我们的允许，你怎么能让塞尔维亚那边来看这个呢？就是。大伙听了感觉很不可思议，就是你要不要脸了？会不会有这么想法？但没办法，当初那合同上写的中巴联合飞机，所以它的销售时需要经过中巴两国的如何如何。而我们老生常谈，你说塞尔维亚它跟这个
穆斯林，
对吧？虽然说
波斯尼亚这事儿吧，它整个穆斯林事件到现在也没走出去。
对，所以你指望说是你让巴基斯坦去理解中塞这个关系的情况下有一些个独特那啥，那人巴基斯坦就说了，你这就是不按规矩的，人就哎，老八不是不讲人情，这帮人精得很，但他们知道在这个时候我就要刻意一种拿合同办事的方式，
就是我得把这个姿态摆好了，
就我们最后不得不拿这个事还得去道个歉，说哎呀我们确实不应该啊，这个什么背着，其实哪是背着他，就属于是哪赶上了他来北京了
啊，对啊，
那中航机呢有大骁龙搁那，人去看看怎么了
对
啊，结果还给人看出毛病来了，所以就是吧，你看现在就是地岛他要玩塞尔维亚弄一溜够，这次武器习惯圈红旗酒，那意味着 反正老五要辞职了嘛，
就这意味着伊朗一边一圈出了伊朗都有红旗酒。
哎呀呀呀，这说的好惨啊，这是确实是重压呀，什么这。
你想啊，这伊朗那中边这一圈，随着这个就最那个最好玩是什么？就是叫巴基斯坦官宣说有个红旗酒的部队，
嗯，
就沙特。
对
呀、
啊，
歇跑，那齐了。
伊朗好惨啊！先不说伊朗惨不惨了啊，我们说点这个让人兴奋的东西，就是，前一阵运20那个视频里头，
嗯，
加完老六加小六这个事情，哎不，加完六爷加小六。
对，
我说实在的啊，此前我真没想过六爷跟小六能放在一句话里头
啊。确实啊，你想六爷作为一个2010年代一直产到2020年代的兵器，他跟2020年代末的六代机肯定是同期服役的嘛。
是话是这么说，但是这两个六就是六爷空六之六和六代之六，他俩能够放在一句话、
哎、没把这个歼十六给你算进去不错。
哎呀好嘛，就这算是空军第一次的叫做什么呢，以一种欲盖弥彰的方式刷一下。
就是我们先看见了轰20原型机在空军在搞 The Next 的吧、
啊、
就没有那么浅了。
就是 The Next 的是航空工业
啊，对。
然后呢之后是什么呢，什么两会上啊，空军 代表团啊，如何如何。这一次在片里一个图像形式刷一下过去了。竟然还有人问我，哎你说那到底是一个插进一个画面，还是真有一个溜从运油二轮边上唰飞过去。我说不要相信我们的影视工业能力。我们要连这个片儿拼不出来的话，那也不至于。
哎，那么去年写那个空三师的时候的那个白铁皮
啊，
白铁皮那个什么小卖部奇遇记
啊，小卖部几十年啊，
小卖部砍头了呀、
啊。
那个奇遇记里头、
啊，
最后飞过去那个东西，
大影子，
那大影子，那不就是个六代吗？
不行，有人说是马来巨鹰，
马来巨鹰，有人说是轰20。
啊，反正就是属于什么呢？
我跟你讲，就新阿义这帮人。但是呢，到这个六代这块呢，
嗯、
其实暗示还是很明显的。
嗯，
因为第一次这个一星夜吧，它作为一种这个新时代革命意象，
嗯，
不是第一次提了。但是呢，这次还是比较赤裸裸。
在东北老航校的这么一个节目的片尾，在什么歼五、歼六、歼七、歼八、歼十、歼十一、歼十、歼二零之后，穿插出来这么个玩意儿，
不是
啊，
作为一个就是未来，
尽管那个模糊的剪影。吧，由于保密处理，它不像南面六，南六也不像北六，它像啥？它像不？它像日本那个日本跟英国的 JCAP、
啊。
你看东北老航校一缴获日本飞机起家啊，那么多少年？
起于什么九九高教
啊？
终
于
JCAP， 挺牛逼的。中国的日本老那个老航校还能缴获一个不存在的飞机，
就对于这些个机型的展示嘛，就是我感觉，虽然你说珠海航展啊，展示实际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呢，我相信一些个蛛丝马迹呢，可能就像那年你跟将军看那个三发机、
啊，
那个时候一样嘛。
是个六代机，但有点抽象，
对吧？
我来看啊。
所以我们说，今年的话，你看这正好是那次是航展前夕，不是是首飞前夕的时候那次航展嘛。你先过两年之后，今年还要推迟，因为 A 派克嘛。
嗯。
那推迟之后的话，我觉得相关的物料啊什么之类的哈，应该来说的话，会有一些个比较可喜的信号出现。
就是六代的各种各样的子系统。
哎。
其实六代对于五代的这种技术迭代还是比较明确的，
就一个宽频隐身这一块，
就是宽频隐身嘛，
啊，
首先就是宽频隐身，
这个东西还比较好展示，
是很好展示的
啊，什么某企公司的那个板出来是吧？
对啊，是吧？点 ZTR 是吧？老员工吧，
啊，
就是某企给你展示这些宽频隐身的这种比较大尺寸这个翻译身结构，
包括
这东西，
包括这个频率群的表面啊，那个 FSS，
对 FSS， 然后这些东西，然后大家一看啊，这个东西一定应用于
啊，
是吧？下一代无人机，下一代战斗机，下一代轰炸机，
哎好哎、
啊、都是这些东西贴满了跟铺瓷砖一样是吧，某种爆反、啊、
我其实有一个恶趣味啊，
啊
其实航展现场应该那个啥呢，找哪个民企啊做一个什么呢，就是 B21， 这个 B21 那个模型，然后 B21 贴上各种各样的什么六代机的技术演示块，什么宽频隐身的什么样件啊，哎，什么雷达呀，哎，什么一些什么信息传感器、啊，
给你鼓鼓掌
啊！
想的是好的，
就是哎，反正是我放在个 B21 在顶上展示，哎，然后你到时候你爱信不信，属于哎，
就我们造一个 B21，
对
B21 这个东西好造吗？
对呀、
啊，跟 B21 一模一样，
比较像嘛，属于是啊，
是
就是展示这个东西，我觉得在今年珠海航展还有大概现在是七月份啊，还有五个月的情况下，
夏天就不要说冬天的事儿了
啊！对对对，就不着急。那么说点这不有点，最后我们结尾哈，说一点点这个什么跟冬天有关的事情，那是啥呢？就韩国的两个军贸项目都遇到冬天了
啊！对，那个大潜艇，鸟山安昌号，
岛山安昌号跑向阿大展示一次， 都以为
开过去了，
开过去了，韩国历史前景最远的一次航行，志在必得哎！今儿上是昨天，加拿大宣布了潜艇项目，我们已经啊这个名花有主的第德国蒂森克鲁伯公司，
啊、
嗯，韩国人白吆喝了，这个是近的，还有一个也是昨天。喊了多少年的 KF21 啊，这个要韩国跟这个印尼联合这个研发联合制造，印尼说说产线我不要了，你造出来我买就行了。
就印尼最后这个航空三杰啊，
啊，
最后以这种啊省省钱啊这个东市西市南市这个状态就买了。
我作为一个空战电影影视基地呢，我好像也不一定需要一个什么影视道具生产线。
哎呀，两军交战不斩乐队，两军交战不斩影视基地。
那就这个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就是现在看是，就韩国军工的最近这个，你想啊，就这次潜艇这个事情，韩华海洋的股价今天掉23%。
就今天这个，因为今天韩股又那个我们录的时候吧，又这个熔断一次嘛，熔断一次，大家现在找这个罪魁祸首 这韩华是吧？这全球进攻 F 6失败了，
就连那个李在明今儿在脸书上都专门讲一句非常遗憾啊，如何如何的。
对，
因为对于名字来说的话，是能在军贸这个领域展现出啊，我这个继承了啊这个什么历任戴同勇之遗志啊，把韩国防空产品推向世界，如何如何，啪嚓一下，哎。卖潜艇的失败，之前韩国是卖印尼潜艇嘛，
嗯，
那本质上就是一个212啊，本质上是个209，那不算本事，
嗯，
我要卖一个高级 AIP 大潜艇，
就是韩国人还是希望让欧洲白人或者欧美白人买他的兵器，
之前你说让波兰买了 KFA50 和 K2 这不错，但是呢波兰人他是白人，
人
但不是最高贵的白人，
就是挪威买 K9 吧，是挪威还是哪？
挪威对有 K9，爱沙尼亚有 K9，
挪威爱沙尼亚有 K9
啊，
我觉得已经到这一步了，
啊，上了一档次了，
再往上一档次，波兰买我那个天舞 K2 和那个 FA50，
对，
又上一档次
啊，
再上一档次就要卖大件了。
北约的得是核心国家、老牌国家买我的大型兵器，
对，
像加拿大，
加拿大虽然不北，也北约，
北约啊，
也是
大牌啊。也算有钱啊，潜艇也够大了，哎，之前我们讲这一六十三招气氛也做足了，鸟山安昌号、岛山安昌号这一从韩国开过去，
多牛啊！
他等于是参加环太之前，先去你这儿给你看一圈啊，登艇视察、自拍啊，说考虑啊 OK 啊，什么玩意儿都讲了，礼我都收了，最后谢谢好人卡，啪给你。这两次失败了，上次是波兰。原本计划干嘛把那个最老的张宝高209艇给送过去，送给你，然后说什么你考虑考虑我，哎，人也不能啊，波兰那个瑞典也是啊，就是现在变成了什么呢？就是最后是人拿瑞典潜艇嘛，
嗯，
就韩国的几个大件最近是这个连遭重创啊，
就是再往上蹦了一下啊，其实很像世界杯，
哎，
就是你蹦进淘汰赛，是大家都觉得啊已经上一档次了，再往上蹦难上加难，
就是何况说是你万一是小组没出现呢，啊，那就跟侯明甫一样了，
对，所以这事儿我看韩国人还有评论呢，特别逗
啊，
韩国小组没出现
啊，
日本输了淘汰赛
啊，
韩国在加拿大潜艇完蛋了
啊，
日本那澳大利亚潜艇也完蛋了，
哎呀。就这也
有什么这个就开始反思上了，或者说就是就吐槽吧。
啊，
确实是这个是军贸啊，有的时候因为韩国人这个军贸环境太过优渥了，
嗯，
东方国家他能卖，西方国家要卖他也能卖。如果没有克里米亚这破事，韩国人甚至在想，就现在兴许该还是反向俄罗斯了，
至少是这个，反正就是独联体国家嘛。
哎，或者说你比如说什么俄罗斯还是什么能买那个叫什么来着？西北风
那时候，哎，对，
那时候哎，西俄罗斯跑去跟韩华海洋那个签一互坑项目
啊，整一个什么全国登陆舰呗？
啊，对，买一个什么船，
嗯，
都是有可能
干得出来。我觉得
他觉得韩国人觉得我这个卖这个武器应该跟卖三星一样。
嗯，
那最后发现有些武器市场啊，打不进去就是打不进去。
就是人家加拿大作为一个老白皮国家啊，人家呢在买东西的时候，觉得你小黄人吧，就不怎么说呢？某种意义上说，你说韩华包括这军工企面对的情况，某种也是一种黄仁勋。
啊，对，
你也是一种黄仁勋，
就你这个，而且他比黄仁勋更要命的是，他真的是没什么这个
老黄好歹核心技术，
没什么核心技术，
对吧？
你想，你这个岛上商号的这个动力系统还是德国，
对呀，啊，本质上是一个你国产化之后一个特大号212嘛，是一个，
对啊，所以大家觉得我能买你这个，我能买正版的 MTU， 我干嘛买你这个盗版 MTU？
就是 当然啦，其实你从交货周期，我也相信啊，韩国人这种外贸产品啊，我们讲这个精心制造的情况下，这东西大概率是论什么质量啊、速度来说的话哈，都能够我们讲完爆德国人的产品，这个是很有可能的。但没办法，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你干活。
哎呀，所以这韩国人呢，看之后能不能卖点军舰吧。
就你看，就是你看卖军舰，现在又只卖什么菲律宾呐、啊
嗯，
啊，什么印尼、泰国这种，是环南海周边这一块。就是现在我看今天的韩国人评论，又一个说韩国防务产品出海，他们说不对，要出洋啊。现在我们说这个感觉哈、啊，除了波兰这么个特殊情况，现在甚至有人评论了。正如中国军贸有巴基斯坦这么一个特殊国家一样，波兰其实也是韩国的特殊国家。
波兰之于韩国啊，
犹如
巴基斯坦
之于中国。虽然这个比方，
波兰人可能会急，
我也不知道在辱谁，反正是哈。
反正韩国人挺开心
啊，
波兰人可能会急。
反正就比了一比，就这么一比，确实也客观讲的一个什么情况呢？叫在军贸市场上的话，你如果拿不出一个什么，我碾压你的装备，那么你的肤色，对不起，这个事情是一个黑不提白不提，黄就得提，
就黑不提白不提，黄我得提一下
啊，就是黄小黄人的东西，就是一个，这你也难怪，为什么说我们这两年在军贸这个武器上也逐渐是很多的禁令在被放开，一些先进武器加一它就加了
啊，对
啊。那期运20我最后忘提了一个话题，就是运 20BE 这个东西，就运 20B 的外贸型号，这也是一个叫做包括像沙乌地呀、球子这块是感兴趣的呀，因为很简单 ,C17 停产了。
C17 停产了。
你买不着。你说你买什么一点，
我买个 A400M 还不够折腾
的。啊 ,A400M 也停产了。
啊对。
啊也完蛋了。就是 C。
用 A400M 的这个中东国家。
啊
已经展示过用 A400M 的这个后果，
多少坑了，对吧？
对
啊，就运 20BE 这个东西啊，它是一个感觉是水到渠成啊，符合周底啊，如何如何的，我们也在想办法往外推，我们还希望借运 20BE 这个项目推进，包括运20的进一步改进整治，如何如何的，让运20这个型号更加的这个好一些，让部队更好的飞机，就类似于说是什么通过外贸武器什么 VT4 啊，改进 99A 啊，这些事情嘛，改进99这些事情，但是。你会发现哈，一些个国家会认为是你往这些个过去不是你的军机客户迈向运20这样大型飞机，你的政治意义要比你的这个技术意义更加明确。
嗯，
就开始说跟你进行一个明确干预。你卖他们歼 35AE 是一回事儿，你歼 35AE 跟 L35 什么，你平等竞争
啊？对
啊，如何如何？
我又不卖
啊，我又不是不卖嘛，我可以谈嘛。
对，
就是或者说，姨说的对，我不卖。你们爱卖卖去
，F 三十五就是不卖
啊。行好，但是到了运二零与 C 十七是，你欺负我不产，你欺负我绝经了。哎，别发表一个难听啊，说
确实欺负我绝经了是吧？
啊，生不了了啊！你现在欺负人啊！你现在欺负我不调啊？什么什么异常啊？
我绝经了，你凭什么给他生个孩子？
哎呀！
不是这个逻辑，最后这个话题啊，在这个
味儿太冲了，不是
是味儿很冲，但是确实是这么一个很不要脸的逻辑。
你看啊，运20的产能，一方面啊，很多人讲啊，无论如何，运20是优先满足我军需求的这么一个东西。
我军还这个两个师、三个师是吧？
啊，更多的单位需要运20，所以眼巴前来看，你说运20 B 的产能更多供给咱们啊，暂时先别想外贸，也是对的。但是往长远上来看的话，运20外销中会遇到一些个这种蛮不讲理的因素啊，我都已经因为种种原因我 C17 不产了，怎么着你企图让你的运20这个外现在加上毛子那边 1.476 你交不出来，你要干什么啊？你想让这个什么以后的国际外贸大运都姓中啊，都姓西啊，这不行啊，这是我要干预啊，如何如何的啊，什么我跟你波音科技这给你使点坏啊，如何如何的，就这些话可能说听上来荒诞不经，但是呢在一些个人的心中吧，这话有用，
就是一是这话有用，二是呢这话呢已经到了那种如果把它闹到外交台面上会非常不好看，以至于大家从一开始就免谈这件事儿，这个事儿很恶心。
就是你看，就是出现一个很有可能的场面哈，卖运 20BE 比卖歼 35AE 要难，有的时候。
就是球子可能会在把什么，你给我卖点什么歼 35AE 也行，你卖个什么运 20B 开始了。
嗯。
就是直接把运 20B 当显卡去处理，哎，当显卡去处理。
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
就西非肯定乐于见到，那对我来讲，大不了我这不吃国外客户嘛。但是放到外交环境下，
所有涉及到最后的这种话术也好，闹出来的闹剧也好，真的是个麻烦，
大
客户来讲是个麻烦。
就大飞机也确实是一个配与显卡相提并论的东西。
嗯，
这话说起来有点怪异啊。
对，
但是现如今这个时代是这样的，
是。
无论如何，叫做我们现在在外贸市场上，也是吸取我自个儿经验教训，包括韩国人那个经验教训，
嗯，
叫做你拿的这个产品呢，自己要叫得响，同时呢，你在面对韩国人，我们说被美国人的那个限制，还在于此系统啊，如何如何，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是供应商的问题，而是一个直接在政治上打擂台这么一个问题。
哎，
你卖大飞机意味着什么？对面的这个大飞机垂尾上国旗嘎这么一刷，就一种是国力投射
啊，对，
同盟
这个劲儿
啊，
这个什么刚送走1276、12476，
嗯，
过来运20，
对，
对于美国人来讲呢，他炸毛这个程度啊，比你什么中东挺一个什么
J35A1啊，
甚至还劲还大点，
就是反而是运输机、大飞机给人打擂台的效果更强，
嗯
啊，乃至于到什么，乃至于什么 C909、919的外销，有的时候其实或多或少也有这样意义，当然了，毕竟民航机长得差不多。啊，
而且呢，美国人呢，就对于波音来讲，可能空客哈气呢，它没有这个美国那种政治意味那么浓厚。
对，
然后呢，波音呢，或者说这个普惠的嘛，这帮人他也无所谓。
嗯，
啊，你吃一口，我吃半口。
对，
啊，这个道理他也懂。
嗯嗯，但是到了我们这边的话，未来
中国产的东西，
未来的话哈，所以讲嘛，这个飞机的外销啊，我们之前好多期讲过这个话题，可能就有点絮叨了。但是正是因为。不断有新情况出现，使得过去一些看上去啊谈的挺好的事情，后来为什么没动静了？后来为什么没有声音了？
爱接人买接14亿啊！
啊，这些故事都是因为中间会出现一些个很难想象的展开。
就埃及人买接14亿这个事儿，都提一句啊，
嗯，
真的就是跟我微博吐槽那样，就是太麻烦了，会引发这个美国人一切这个特别不当的联想。
嗯，你看，那最后你看，有点类似于跟这个巨当二，跟打巨当又呼应上了。
嗯，
叫做什么呢？在这个中美目前这个局面下，双方在互相摸清对方的敏感点这件事情上吧，都有一点属于是，也不要患得患失吧？哎，它其实就是患得患失，叫做
患得患失。
这个点，它会不会敏感？但是美国有的是一种是直球的是，我告诉你啊。你干什么都有可能是敏感的，哎，我跟你划掉红线，红线就属于绕你身边一圈，你动哪你动哪就是红线啊
啊！一方面这样，一方面我告诉你，你划掉红线没用
啊，
我随便动，结果呢，有段时间他可能就不提了。
对呀，所以目前这个局面要想改变的话，就真的不是说军贸军机本身这一块了，有的时候
就，
啊，
我们这些场所院校啊，这也就到此为止了。
嗯，
更多呢可能是一些奇怪的东西，什么 CM400AKG 啊，什么激光反无啊，无人机啊，这些东西。啊，默默的就跟着我们的供应链一样，走出国门，走出世界了。
就是总得有一个裂缝的吧，有裂缝啊，逐渐的把这个光透进来，才能打破这个樊篱。行，那咱们今天这一期茶会啊，作为一期这个五十四通就到这里啊。那我们的话，希望的话，施老能够这个尽快的回归参加我们的节目。但是目前预计到本周之内，应该还是咱们哥几个啊。
就毕竟这个宝宝刚出生嘛，
嗯，
先以这个自己家里的事为主。
对，
希望这个施老啊，这个和他宝宝，
嗯，
啊还有这个静静啊，这个平安，
阖家幸福，
阖家幸福。
好的，拜拜，
拜拜。